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我是英如，在这问候你平安喜乐，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盼望让我们再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中国有一句成语说，人定胜天，只要努力就会有好的结果。另外还有一句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些话呢，都是鼓励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忍耐，要有盼望，一定会苦尽甘来。可是是否每一个人都会苦尽甘来，吃得苦中苦，是否会成为人上人呢？事实上好像也不一定。有些困难挑战是人生必须面对的经历，苦后也不一定会甘来。当这困难来临的时候呢，大部分的人多半是靠自己想办法，要不然呢，就是希望可以避开它，或是找个人来帮忙，靠人力来解决。到最后呢，发现怎么做都使不上力，没办法了，只能听天由命。这时我们的心里可能会出现一个声音，靠自己真的有用吗？也忽然发觉生命是多么的渺小脆弱。今天的云彩飞扬，一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江宇，江河的江，语言的语。从前的江宇信奉人定胜天，从外人来看她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好的女孩，可是却没有人知道，原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几乎天天活在害怕被裁员的恐惧当中。如今的江宇，她虽然呢依然是一位努力工作面对生活的人，可是他与过往不同的是，他多了许多的信心和盼望，还有喜乐。他不再为生活忧虑了，他也不再将工作成绩当成人生最重要的目标。江宇的人生价值观还有的生命有很大的翻转。他说这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位他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主人，因为有这位主人使他可以活得不一样。到底江宇的生命是怎么样被改变、被翻转的呢？今天的云彩飞扬，就让我们一块来分享江宇的生命故事。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英如，我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江宇。江宇，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云彩飞扬的听众朋友，非常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参加这个节目。
是，今天要来谈一谈江宇你的生命故事。在分享你的故事之前呢，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啊，你现在目前的工作啦，还有你的生活好不好？
啊，是的，我的名字江宇，各位听众听的时候应该觉得很特别。那因为我父亲在取名字的时候想到，我出生的时候是一般的小朋友出来会哭，但我不会哭。那因为胎位不正这样出来，我父亲对我有一个期待，希望我说话说得清楚，说得流畅，哈，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很会说话的人，所以他给我取了这个名字叫江宇。谈到工作的话，我从研究所毕业之后就 就一直从事资讯的工作，又比较偏向于管理的工作，一方面自己在职场上面有很多自己的学习，还有就是说政府还有民间看到有关资讯安全的一些需要，所以我在很多年前也慢慢转到比较偏向于这样的领域。在生活的部分呢，我的生活要不然就是在教会里面，或是走在教会的路当中，或者是去咖啡厅，或者就是在家里面，我的生活很单纯。那么有的时候就是会跟教会里面的比较要好的谈得来的姐妹们，我们就是会有比较多的一些聊天啊，大部分就是这样子哈。
是江宇，你说你的生活非常的简单，是有的时候去咖啡厅，然后走在去教会的路上，要不然就是去教会。我想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活动。那我自己会跟江宇认识，是因为我参加了一个冠冕理财的课程，叫理财有道。江宇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理财有道呢？
啊，是的，我是常常出国的人，常常出国其实是出差。但是透过其实我还没有出差，还没去外商上班之前，因为就有机会自己出国，一出国我又激发另外一个能力，叫 shopping 的能力，叫瞎拼，可以瞎拼8个小时，脚也不会酸，手也不会累的。那因为这样子我就不太会存钱，我其实是应该有很好规划，可以存下应该要存的钱，做一个比较有价值性的处理，但是其实我都没有，我就是几乎都是在瞎拼。里面就是有一种好像呼唤，江宇啊江宇啊，你花钱的方式是不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就在那个当下没有多久，教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姐姐，她就突然之间就打电话来了，就跟我说，江宇啊，我们在冠冕有开一个课程叫理财有道，你要不要来上课。我一听这么好，不就是我当时的需要吗？完全不考虑，马上参加。一参加惊为天人，背书本里面的课程里面的那个内容惊为天人。原来它是有这么多符合圣经的教导，就是教导我们怎么样看待我们的钱财。当下我就把我的态度就改变了，知道说原来我的钱财能够有赚钱的能力，原来是上帝给我的，而不是我爱怎么花就怎么花。那第二点最大的不同，它让我有这个赚钱的能力，所以这笔钱财我每次花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要透过祷告的方式，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就想到说，哇，我以前也是基督徒，我都不知道我要问上帝，我这笔钱可不可以花，特别是我要出去旅行的时候，是一大笔钱，我要不要花。所以我的思维就有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态度改变，要询问我的上帝。第三点，我觉得更大的改变是有一个安全感，因为以前总觉得说，好像反正明天后天不知道公司还在不在，先花了再说吧，好，先开心的再说吧。后来发现上了冠冕理财有道，知道说，哦，原来上帝是供应一切的来源，那么我又是他的小孩，所以他毕竟按着他的日子来供应我，使我不要担心啊。所以这一点给了我那么大的安全感，所以我就觉得说，所以我就不要再担心我是不是今年还有工作，明年是不是没有工作。所以我就是从安全感，它是一个基础，但是这个基础建筑在上帝是供应一切的源头，他也是这个源头的主权，所以给了我很大的转变。那么有了这个转变之后，冠冕事工他只要说需要有人去为还不明白的人做这样服务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愿意。我在透过服务的过程当中，我感受到就是上帝的爱，以及就是说曾经学习过的对我的好处，也能够透过这样的服务让其他的朋友们也可以明白，上帝也是同样爱他们的，也是同样让他们不要担心害怕缺钱的问题，还有就是花钱理财的方式要怎么样过比较符合圣经，符合神的心意，过一个不缺乏又丰盛的生活。所以也是透过那个过程能够认识英如，我感到非常的高兴。
是江宇是去参加了这个理财有道的课程，发觉说哇他真的很棒，也改变了你很多对理财对于金钱的价值观，所以你后来加入他们志工的行列，
是
去帮助别人
这样子。是的， 是的，
是你刚才在谈这个过程的时候，你特别的谈到说深深的感受到上帝的爱，你自己也是生命的里面有很大的改变，谈到了神的主权。但其实我在看你的资料的时候，我知道其实在以前你是一个无神论者。
是的。
而且你非常的强调就是要依靠自己，应该要靠自己。那为什么后来的江宇会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呢？
是的，谢谢英如提起这个，因为其实这都是生命的成长，也是一个过程。那因为我的家庭，我们是典型的外省人家庭，从中国来的话呢，可能本身在原来的家庭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信仰，然后加上来到台湾，必须要在台湾自己打拼，可以说是完全靠自己。比方像我父亲，他就是他的原来家庭是在中国广东那边，他从小就是一个很爱念书的人。那么他来到台湾之后无依无靠，就那么一个人，所以他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拼命念书，一定要拼到非常好的大学。因为他自己的能力不错，所以在学校在职场里面也都可以非常的顺利，所以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教导我们一定要自己非常的努力。而且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还很小，应该十岁不到，每次就是说父亲讲故事给我们听，都告诉我们说世界上没有鬼，不要怕鬼。所以我的家庭是神鬼不怕，没有神也没有鬼，所以谁也不怕，只怕人会耍坏。这样的一个教导跟家庭背景，就一个方面来看是很正直的，是努力的，但是就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其实它是僵硬的。父亲就是只有要求我们，你们就是努力，因为我也是这样自己努力来的。在成长里面，从有记忆以来，其实是蛮孤单的。那么我自己怎么看我自己，好像也不是属于一个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好像怎么努力也没有办法像我爸爸这么的有成就。到了二十多岁的时候，里面就有一个自己的声音，就是说靠自己努力真的就可以这么的顺利吗？好像不是自己一个人努力就可以达到心目中想要的，好比方说感情，好比方说学业，好比方说工作职场的表现，并不是我从小到大听到的信息说你努力就好了。可是没有人可以问，直到去英国念研究所的时候，我觉得是上帝很怜悯我。当时有一个情况很特别，那因为我们要跟英国人一起住，因为我们是外国学生国际学生，有权可以先申请大学里面的宿舍。那英国的宿舍，他们的宿舍的设备都是非常好的，又便宜又好，唯一出了问题了。我们有六间，它是公寓式的，英国的宿舍都是这样子六个房间，客厅厨房厕所都公用。我们遇到了四个爱喝酒的大学部的英国人，我的室友是一个香港人，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我们两个女生的亚洲女生个子都很娇小，被这四个大学部的男生欺负。怎么样欺负大家有听说英国人爱喝酒，白天很正常，到了晚上十点之后他们就去酒店喝到两三点钟回来，搞得我跟我另外一个香港的室友，我们没有办法睡觉。然后跟他们沟通，他们完全不理会我们，因为其实就是有种族上的一些他们不了解跟歧视。那也因为这样子，我搞到没有地方住，因为我们要想办法赶快搬出去，可是没有房间。突然之间一个就是学校里面的我们叫做中国学生的一个会友的会长，他是新加坡人，知道我没地方住，他就跟我说，我有一个新加坡很好的一个朋友，他的房间可以让你住啊，还有棉被还有枕头啊。我一听怎么这么好，我就跑去跟他住，一去跟他住，隔天他带我去英国的白人教会， 说来妙，那个白人牧师一说话我就睡得很好。但是我好感谢这一个新加坡的这一个，他不是我同科系的，他的名字叫 Nancy， 他后来成为我到现在我们十几年最好的朋友，他像我的救命恩人。那也更奇妙的就是那个香港室友他也没有忘记我，他继续在祷告。后来我才想起来他常常在祷告，上帝给了他一个好棒的房间，是要给身体有问题残障的，而且必须是英国学生才可以住的一楼宿舍，我们外国人不太可能申请得到，有客厅有厨房，刚刚好两个房间。他就跟我说 Emily 啊，你要不要来跟我一起住？我一听怎么那么好，你们基督徒怎么都这么好。当时我还不认识上帝，我就说当然好啊，因为我只是借住那个新加坡教会的朋友的住宿地方，我说当然好啊，跟你住当然非常好，那么我就过去跟他一起住了。那每个礼拜天他就带我去当地英国的华人教会，去完教会之后，诶，更妙，又有好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欧洲的外食不像台湾，他们是很贵的。然后呢，就邀请我们去家庭吃爱宴，每个礼拜都有弟兄或姐妹会开放他们的家庭，然后煮好吃的给我们吃，不是买外面现成的，都是基督徒。那吃完饭之后呢，就会弹琴，好，还有弹吉他唱诗歌。当时我真的就是延续我的家庭的宗旨无神论，所以我吃好吃的跟好人在一起，可是我其实不太能感受到我是需要上帝的，虽然去英国之前心里面已经有一些呐喊了，所以当时只是给我感觉到说教会的人真好。我就这样子日子也过了蛮长的时间，没有人特别跟我提，只有跟我提一个见证，说这是香港一个新认识的一个姐妹，就是她跟我说 Emily 啊，她说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跟上帝祷告哦。那个时候我写论文我写不出来，我每天失眠，每天没有办法睡觉，这样子有两三个月。我跟她说我睡不着觉，她就拿了好大一本的圣经跟我说Emily 啊，拿这一本睡很好睡哦，你读一读会很好睡哦。我一看什么 Holy Bible 圣经，这个我看垫着枕头都很难睡。所以你看当时我的个性其实是延续家族性的，其实是属于比较刚硬一点，觉得我还是靠自己就好了。但是这样却给了我一个很深的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很有爱心很好的基督徒，他们的行为就是做出来的，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上帝透过他们对我做直接的帮助。
是后来的生命的经历又是怎么样的去转变呢？你刚才说以前好硬哦，好硬哦，纵使上帝为你预备了一个这么好的住处，但是这都只是一个开端，让你好像亲尝一下上帝的美好。那之后呢，你怎么样真的把心门打开来接受上帝呢？
其实是上帝在等候我，不是我在等上帝，因为我还不太清楚什么是上帝。上帝这么一等我，等我就等了快八年，直到我工作第六年回到台湾，就遇到非常的不顺利。这家公司我非常的喜欢，属于很典型的美商公司，我的主管是美国人啊，因为我觉得我个性上来讲，还有就是说能力上来说，还有以前曾经在英国住了几年，觉得跟西方人士谈话特别的顺利，比较偏公事公办哈，都是以效率的角度来办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我觉得跟他们工作我很开心，他们就是很好的一个投资跟整个运作都在台湾都有一阵子了，就这样突然之间他们把资金全部要抽走，公司就开始说要裁员。我整个是吓到啊，裁员那会不会裁到我？但因为我是没有信仰的人，我什么也不信，我慌到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说第一个念头，哇，我还是一个小部门的主管，那不就很丢脸吗？那以后日子怎么过？就很紧张， 所以我还记得我有一个画面，我们当时楼下是微软公司，我都还记得，我出了大门，我整个是心神不宁。其实公司根本没有要裁我，我只是听到第一阶段的裁员，因为我们都是公开性的通知说有一些裁员的动作哦，等等等。但是我就已经慌到好像如同就让我想起我在英国没地方住一样，才让我回想起那个慌是类似同样好像准备要去当街友了。我就站在那个大厅的那个门口，我就想到我的家人跟我说你可以去算命，但是我里面又想到我的家庭教导是没有迷信的，我这种人怎么会去相信呢？我不相信鬼的东西。我还记得我在那边犹豫，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好像往右走是要去米挂，往左走要去坐捷运回家。同事看到我以为我要上洗手间，问我说 Emily 啊，你什么东西忘了拿还是要上洗手间？他们不知道我心里面的那个担心跟害怕。这样的日子也过了一年多，继续担心害怕。我现在回忆起来其实是有点自己吓自己，那自己吓自己主要原因是因为我的生命里面没有上帝做我的主人。到了第七年，我以前一个同事跟我说有一个音乐会你要不要去听，我一听我的状况这么糟，不知道明天日子如何，我很需要音乐会来温暖一下我的心。结果一去哦，就是淮恩堂，就是在新生南路台大对面的一个教会。我一进去我什么也不懂，诶，不是音乐会吗？怎么是在教堂呢？这个教堂我一看我傻眼了。我18岁高中毕业那一年，我的同学曾经问我说有一个教会的人办了一个阳明山很棒的一个烤肉的活动，你们都不用付任何钱哦。好，我就想起哇，多年前我18岁的时候曾经来过这个教会，他们里面有一个人就是为了传福音要对人好，所以带我们到阳明山吃烤肉。哎，这件事情又让我想起来了。那因为是音乐会，我就在里面听圣乐，我一听就很奇妙了，我怎么像觉得我回到家了。我整个人是狂哭，我还不知道我在哭什么，我哭到不行，从头到尾好像每一首圣乐，因为他们是用管弦乐，全部都到我的心里面了。当下对我来说听到的是生命，好像有一份爱在填满你里面的多年的空缺跟怀疑。更奇妙的事情，中场有休息，我还记得是寇绍恩牧师，他就在中间布道大概半个小时，他讲的每一句话我全部听进去了，听到我的灵魂里面去了。特别是他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他来自于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爸爸是传道人，他的很多的兄弟姐妹从事传教的工作，可是他自己在18岁的时候竟然自己跟上帝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我以前的岁月都没有把自己交给你，我决定我要把我自己真真实实交给你，请你当我生命的主人。他就问当场的观众说，有没有这里的朋友们，你感觉到你的人生很需要一个主人？我一听，那个人不就是我吗？我完全没有怀疑，不像八年前的我。刚刚我忘了提，我在20多岁的时候跟一个很相爱的男朋友分手，他学打坐的。那因为我们分手之后，我还去了庙里面跟寺庙里面去寻找到底哪一个神可以带领我。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好像自己的灵魂里面就在寻找一个出口，可是其实没有找到。所以靠上来牧师那么一说，主人这个字我听到了，好像在一个房间里面本来是黑暗的，有人打了一盏灯，咚，打亮了我的心。所以我当时马上就跟着寇绍恩牧师做了一个决志性的祷告，愿意接受主耶稣进到我的心里来，请主耶稣做我生命的主人，我相信你带领我的生命会比我自己带领我自己要更美好 更丰富。
是因为从前是靠自己吗？但是经历了很多生命的过程，发现我真的没有办法只单靠我自己。在音乐会里面，你决定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做你的主人，做你的救主。那么之后江宇的生命又会怎么样更深的来经历到主耶稣的爱，经历到上帝在他生命当中的改变呢？我们在聆听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江宇的生命故事。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音如今天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江宇，我们要继续分享他的故事。江宇，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呢，谈到了原本的你呢是一个信靠自己的人哦，也不相信有鬼或者是有神。当你去到英国留学之后，你在英国认识到了很多的基督徒的朋友，从他们的身上感受到上帝的爱。那后来又回到了台湾，那个时候要面临公司的裁员，所以内心很恐慌。因着同事的邀请，你去到了教会的音乐会，就在那个音乐会呢，决定要信靠上帝，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那么之后呢，你的生命又怎么样更深的来经历到上帝的那个慈爱跟那个带领，以至于你后来你竟然决定你要受洗然后成为基督徒？
因为我已经决定要把生命主权交给上帝了，我就开始参与教会一系列的就是说有关于圣经的教导的课程。唯一有一个地方我比较不同的就是，一般的人上三个月就决定要受洗，我呢觉得上三个月好像不够，应该来一个半年，要真实要搞清楚这个信仰到底什么是圣经，到底谁是主耶稣，为什么我要信你，信了之后我可以怎么样，那信了之后我又要怎么样等等等。对我来说我觉得比较谨慎，因为我来自于一个比较谨慎的家庭背景环境的人，因为我要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所以在教会里面就这样半年，我还记得我一堂课都没有缺，包含台风。大概年底的时候，教会的主任牧师就有问说，要参加什么时候哪一个点的这个洗礼的人要来报名了。我没有怀疑，就是去报名了。这个信仰的一些价值观改变了我很多，跟以前听到的是完全不一样。最大不同点，从在念书工作，大家想的都是自己。那么我在教会看到的，也让我回忆到英国的帮助我的那些基督徒，我看到他们很愿意帮助别人。所以有一个价值观，当我还在所谓慕道友的时候， 教会就教导我们，我们要学习像主耶稣的生命，因为主耶稣一生33年，他传道3年的过程当中，他不断的在体恤，在寻找需要被帮助的人，而且他的帮助跟我们在世界上的帮助，一般所谓的布施啊，或是说给一些钱的方式是有点不太一样。主耶稣的那个方式里面有救恩，也就是说因为他是神，所以这个里面除了有来自于救恩里面的神的爱，那这个爱呢，它是比较不是属于人自己心里面的爱，也就是说什么叫人自己的爱，就是说我今天能给多少我就给多少，我今天没能力给我就不给，或者我请别人去给。圣经里面教导这一点很不一样，就是说圣经要我们学习主耶稣自己的样子，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样式所造的，所以虽然我们觉得自己是好像爱心不够能力不足，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跟主耶稣亲近的方式，从上帝那边来支取上帝的能力，上帝的爱，去做我们可以去做的事情，所以就比较不会像我以前在职场里面看到都是竞争自己，说句白话还有厮杀。教会的教导里面，因为主权是上帝，工作是上帝给的，我们赚的钱是上帝给的啊，我们在职场的位阶也是上帝给的，这一点给了我当时很大的平安跟平静，跟我在职场看到的或者是我原生家庭所教导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值观。我信了上帝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主权就已经交给神了，我就必须建立在一个相信神可以帮助我带领我不会亏待我的一个角度，因为他是神，所以就让我很安心。但是受洗之后是不是我相信就没事了呢？当然不是。好像你们决定要跟某人结婚了，你当下一定很爱这个你的结婚伴侣，可是你真的很了解他吗？其实我们以为我们了解，其实是不了解，当中需要很多的寻求跟沟通。我的信仰做一个基督徒对我来说也是很类似的，我虽然决定就是要请主耶稣当我的主人，但其实我还是不够了解他，自己还是会有一些原来的我，因为我认识主耶稣才不过几个月的事情，所以我认识我自己一定超过我认识主耶稣，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后面的信仰也过得，就我自己角度看，是很辛苦的。
是，江宇，你觉得那个最辛苦的是什么？你觉得那个内心的拉扯是怎么样的？
我当时感到辛苦，就是说我感受不到上帝你的帮助，我感受不到上帝你对我的爱与温柔，我感受不到，我里面的我的声音比较多，我想做这个我想做那比较多。当时我在工作职场里面，我遇到了一个应该是属于比较跋扈一点的主管，非常权威式的，等于是他的命令里面是不可以有任何沟通也没有协调。突然之间遇到一个这样的主管，哇，对我来说真的是傻眼了，跟我以前遇到的老外完全是两个世界。因为我就在回忆，我从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就不太想再继续待在一般的，我就是想要待在外商，因为就是想说也比较符合自己的个性，比较开放一点，因为比较喜欢沟通协调性的事情，不是死的啊。那遇到这个主管，说句实在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不该怎么办问题，我跟别人又不一样，很多的女孩子是老板怎么说你怎么做，偏偏我就不是这样个性的人。那在职场上里面又有一些练习，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功了，就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能力了，更是听不进去看不惯这样的领导。我没有办法像很多从事行政工作女孩子说好事就去做了，我没有办法，我好事去做了，我里面在哭，我的脸是臭的。偏偏这个主管有一点程度的蛮欣赏我，就是好像有看到我还算是认真做事的人，跟他的配搭工作也很奇妙，他怎么讲我都听得懂，他讲给别人听好像别人听得不是很清楚， 所以跟他合作算合作无间，可是他不知道我心里面对他是抗拒的，我是讨厌的，我只是为了工作掩饰了我的情绪。所以那几年我就对神有很多的埋怨。
那时候江宇，你在那样一个工作环境里面，遇到这么权威式高压式的主管，你有想过离职吗？离开这个公司吗？
其实我后来那时候我才认识到自己，原来我在抗拒权威，最主要理由原来是来自于我家庭的成长。因为其实从小就没有人跟我们沟通，那大部分家人的方式就是用直接用命令式的，你就是自己努力，你就是这样做。好，那么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样的辛苦，那么也因为这样辛苦，看到自己原来的问题的源头里面，又觉得心里面又很奇妙。因为我是基督徒，有没有想要离职？我没有想要离职。我其实当时里面就有一个感受，我现在回忆的话，因为遇到困难了，好像里面觉得是知道是我自己，好像有一件事情耶稣要我去学习。这样子问，其实我问了听众朋友，问了两年我才知道叫顺服。我问了两年我才知道，可是那两年当中对我来说其实是有点生不如死，说按照以前的我还没有信上帝的时候，我早就离职了，不合我心意的我就把它给辞了，不是老板把我辞了，我把老板先给辞了，我就有更好的发展。这一次就很奇妙了，是我这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而且是进入信仰之后第一次感受到，明明原来的性格是想要逃跑的，可是竟然里面有一个这么清楚的声音说，你不可以离开，你要学习顺服。
是，我觉得你刚才谈到说主耶稣在你的内心里面告诉你说你不能走，对一般的人来讲，如果在职场当中受气了，到不了辞职，这是最快解决的方法。但是成为基督徒以后，神要改变，要磨塑我们的生命，所以神就说你要学习顺服。那我觉得顺服的这个过程真是很不容易的，特别一个高压式的主管。那江宇，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主管呢？当主耶稣告诉你说你要顺服他，那你怎么样去倚靠神，然后去面对他，以至于说你的内心不会像一般的同事那样有苦读的？
嗯，是的，我那个时候还是祷告，虽然好像觉得自己好辛苦，可是我里面知道神要我学习，我要顺服啊，顺服。那我顺服到底要顺服什么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我还是在过教会的生活，因为说实话，因为我是从世界，我们基督徒叫做从世界价值观生活的人，我在世界价值观里面打转已经30多年了，我已经知道里面的价值观了，我发现我不够了解圣经的价值观。所以当时我感受到我自己是因为不够了解这个信仰，虽然已经知道要顺服，但是我并不知道顺服的背后到底目的，还有甚至于我听到还有人说祝福，我一听这么辛苦的工作环境背后还有祝福，我当时真的是没有喊出来说你在讲什么，还要在我伤口上面撒盐。但是对我来讲，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知道那个声音他那个背后不是要咒诅我说有更困难的日子，而是说江宇，这个是我带领你的方式，你当下你必须要学习，以后你会明白我的意思。所以有一天读经的时候，我读圣经读到说，你们对待地上的主人要如同对待天上的父，你们做仆人的，或者说就是你们要去顺服主人。我一看啊，这不就是我的情况吗？圣经里面并没有谈到说你的主人是什么样的主人，你就是要很认真的做你该做的。所以当下对我来说，我在读经的时候给了我好大的一个释放，真的是释放，我才知道说原来主耶稣要我就是认真的工作，你认真的工作如同为主做工，你不要去用你原来的眼睛去看你地上的主人，因为你要尊荣他，你要尊荣你地上的主人，因为主耶稣给他这个权柄。所以我读到这边的时候就是给我很大，它不只是一个所谓叫精神的支持依靠，对我来说是一个原来被辖制被限制到的那个好像一直觉得自己是被害的感觉， 是没有被祝福的，突然之间一个大释放。原来我就是说很认真的，什么叫认真？我的主管他一定知道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江宇，你不要那么以为自以为是，说他你懂他不懂。后来我发现原来我骄傲这么严重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看到了。第二点就是说，他既然是你地上的主人，上帝给他这个权柄，既然是主人，你就是一个服侍他的人，服务他的人，所以他认为是就是，他认为不是就不是，你就做他认为应该做的啊。那个对我来说就是说这一点也是很大释放，我并不是主人，我太自以为是，上帝那边的话所给的一个智慧，那因为这个智慧好像如同一道光指引我方向，所以当我那么做的时候，我真的就蒙福了。我就发现我的主管对我很大的信赖，跟我讲话也变得比较温柔一点，他甚至于他都不希望我离开。但其实我里面后面呢，因为我跟了他四年，到第三年我才搞清楚状况，原来我要尊敬他，所以我就按照原来我读经祷告的时候是说，你就是时候没有到，你就是继续做你仆人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光照诶，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哦，原来我要去尊荣主耶稣在地上为我设立的这个权柄，即便是他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我还是得要去面对他，然后学习尊荣他，学习祝福他。那江宇，你觉得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你的个性啦，你的价值观啦，我觉得特别是个性这个部分，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改变，我为什么会对这个主管，高压性的主管产生反抗？因为我认为你不懂，你叫那么大声干什么？所以我里面其实是骄傲。所以对我来说最大的转变，除了价值观，第二点，我看到我自己里面那个这么骄傲，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我就会听不到他很多对我的教导。所以当我愿意的时候，觉得说，哦，原来我要尊荣他，我要尊敬他每一个指令，我就发现到原来我是这么渺小。因为我们在开很大型会议的时候，跨国会议的时候，我就发现虽然他有语言障碍，虽然他阅读一些国外事工有些障碍，可是他在他的那个领域里面已经这么多年了，比我资深非常多年，所以当他提出来的问题主导整个会议的过程，那个功力是我根本还不到位的。所以当我愿意的时候，就比较愿意敞开的心接纳他的时候，我觉得除了我有被祝福，就他也比较能够，起码那个眼光看起来不是那么犀利，好，那可能是我的眼光也没那么犀利了。第二点，我就看到很多地方是我可以从他身上学的，这一点我觉得就很大的不同了。我的上帝也是给我一个练习，就是说，江宇啊，你不是遇到的人都是这么开放的人，你不能够单方面的去要求说你所处的环境全部都是开放的。你如果人生里面遇到一些跟你想象期待不同的人的时候，那么你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时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我想上帝让你学习什么叫做谦卑的功课。
是的，在前面早期，我的上帝最早要我练习的这个部分，练习谦卑，学习谦卑，直到今天我发现是做基督徒永远都在学习的。那有一天我读到主所爱必管教，我一听，哇，要是我以前听到有人要管教我，不是他打我，应该是我要打他才对，结果主所爱必管教，怎么又像空中来了一个很温柔的棒子从我后脑打下去。我一看这句话怎么这么美啊，因为这句话是我已经经历，已经知道要顺服地上的主人已经是个一年多了。我一看，原来神你是这样爱我的，所以那个时候好像我透过主所爱必管教，我就有点感受到我自己是这么的不够，所以我就感受到说，哦，其实我也是有罪的。我其实回忆，我是有点看不起这个主管。第二个， 我自以为是，神也是透过这样的环境让我知罪认罪。如果说按照人性原来的我，我怎么可能会说我有罪呢？我又没有杀人放火，而且我绝对遵循，就说国家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这么守法律的人，是上帝在我里面对我说话，要我知罪认罪。他不是就法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罪性，而是就他照我们的观点，因为他为了爱我，所以我要教导你。那教导你，我这个里面呢，已经不再是我自己了，就跟我当初很多年前觉知祷告一样，主耶稣，你进到我心里面来做我的主人。既然主耶稣是我的主人了，很奇妙，我里面那个罪性的那个认知就不是世界上的法律的犯罪的认知了。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可以感受到说，这个标准不是以世界的标准为标准，是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哇，那当然马上被光照，自己是不够的，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更深的去体会到，原来这管教的背后是爱。
所以我会鼓励听众朋友能够来认识上帝，你们就会体会到这个深深的爱。而且我可以说，这个爱是地上的父母亲，或是你们认为很爱你们的长辈，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不论他们怎么爱你，其实上帝的爱还是超越任何一个人的。或者说我也很鼓励缺乏任何爱的人，都鼓励你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体会我刚刚讲到奇妙的爱。
我知道其实在江宇你自己的生命的经历里面，你常常经历上帝的爱，包括神的爱怎么样医治你在失眠当中。我觉得这个失眠是现在很多人遇到的情况，上帝当时怎么帮助你啊？
其实失眠的问题，我还没有认识上帝，还没有成为我们叫主耶稣的小孩，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上帝当时就医治了我失眠的问题。我听的是寇少恩牧师布道，当天晚上我就是跟着邀请我去音乐会的这一个同事，他邀请我去他住的地方住，然后我就跟他说，诶，我刚刚有接受主耶稣，诶，那因为我还不太懂得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主耶稣，我说求你让我晚上可以睡得着。诶，我感受到好清楚的是，好像我怎么感受到我还没睡着的时候有人抱着我，是上帝抱着我。没多久我睡着了，一觉睡到天亮。我早上一醒来，我就非常惊讶，我的心里面知道是上帝让我睡着的，所以我就万分的感谢。这个是主耶稣第一次这样医治我。第二次很大的医治就是刚刚提到，就是我们基督徒叫做旷野，所以旷野就是说好像进到一个比较困难的环境，进到沙漠地，你好像看不到绿洲，你想喝水你找不到水喝，你希望能够有树遮阴，你找不到树遮阴。当时我在职场遇到这一个高压的主管，对我来说就是旷野，在沙漠里面。我有一次在租的房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走路算小心的人，突然之间洗澡整个大滑倒，屁股跟腿整个蹦一声整个撞在地上，这么一跌是非常严重的跌倒。看医生说来奇妙，西医中医都看了，而且这么前前后后看了半年，怎么看都没有用，甚至有点不想活的感觉，因为已经这么辛苦了。有一天我就突然接到一个教会的姐妹的电话，我其实跟她没有这么的常联络，她突然间打电话给我，她说，姐姐，我搬新家了，就在教会附近，你要不要过来看看我，我们有一个下午茶。我心想，我里面好孤单，好啊，管你是什么茶我都过去。过去之后才发现，他跟我说他们会来一个四五个都是教会的，我只认识这个姐妹，但是我都叫她妹妹哈。她住顶楼，我爬楼梯的时候我走的姿势引起她的注意，她说，姐姐你怎么了，我说我的腰跌倒半年几乎不能爬楼梯的，她说，哦，这样子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吃下午茶，吃着吃着吃着，诶，突然之间四五个都是教会姐妹，她们异口同声说要为我祷告。我想这个超出我的期待，我以为来喝个下午茶就好了，因为我里面从上班的苦已经变成是身体上面有点觉得自己是残障人士的苦了。她们就一起说要帮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搞，因为全部都闭着眼睛，我是忙着在哭， 他们大概祷告差不多十分钟左右，没有人问我哪里痛，突然间有一个人的手刚好摸到最痛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是谁摸我，刚好摸到就是那个点，就是那个点，他那么一摸我就更是大哭，更是大哭，而且我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完了之后我就问，请问刚刚谁的手摸到我的背后，我还没有讲我背痛，他说摸哪里啊，就是我邀请我来喝下午茶的那个妹妹，那个妹妹，那个姐妹，就说姐姐是我摸你啊，怎么了，他才问我你怎么了，我说你知道吗，我就流泪的眼睛跟他说，你知道吗，你刚刚摸我那个地方是我很痛的地方，我才讲出来说啊，我腰怎么样跌倒怎么样痛，里面就有一个教会姐妹跟我说，哦，那你信心领受就好了。很奇妙，这个话我听进去了，相信上帝今天要医治你的腰痛。我就在回家的路上，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的经验，在我的路上我就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要医治我的腰痛，因为你知道我的腰痛已经痛了半年了，医生我也有去看，有人已经为我祷告了，我就试着我信心领受，我相信你今天要做很奇妙医治的工作，是人所不能医治的，直到今天这个腰好像没有发生过跌倒疼痛一样。主真的是医治大能的神，
非常奇妙的完完全全复原了，这就是主耶稣的医治。而且我们知道说耶稣的医治呢，它是内外兼具的，是全人的医治。那江宇，你觉得基督信仰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呢？对你而言？
对我而言，做基督徒这么多年，是在职场里面经历到主所爱必管教之后，我才可以体会到主耶稣对我而言他是救了我，体会到什么叫救恩，就说一个人，一个神，他把他自己愿意被人放在十字架上牺牲，被鞭打，然后被活生生的钉死在十字架上。我读圣经说宝血为我流，第一个感受到他的爱，第二个感受到他的伟大，有哪一个神愿意为我死，而且愿意为我死的是说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啊！我一想我就非常震惊，主耶稣如果没有这样的牺牲，因为人的罪我们没有跟神和好，所以上帝呢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去解救需要他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他，每一个人都是被他造的，只是因为我们不愿意认识他。所以我这几年能够感受到，主耶稣你真是为我死，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我这样的牺牲这样死，所以那个是我人生最宝贵的事。
难怪圣经说福音就是好消息，我想现今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就是好消息了，因为我们常常听到的都是坏消息，
是
让我们失去信心，但是福音就是好消息，带给我们的生命有改变的盼望。那江宇，我想也透过你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听众朋友鼓励的话好不好？
哦，非常鼓励听到这个信息的听众朋友，能够对你们有一个不敢说是帮助启发，就是我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真是爱我们，他爱我，他也爱你，不论你今天认不认识他，他就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听众朋友，特别是人生里面经历到好像觉得自己使不上力，或者是说觉得做了一些事情已经做了，不止使不上力，又事与愿违，特别是爱的不满足，其实不论你认不认识上帝，上帝都认识你，你只要跟他说，主耶稣，我希望今天听到这个好消息，就是主耶稣有一个救恩，我希望我来跟你做一个简单的祷告，说主耶稣你带我去教会、你带我去属你的教会，那奇妙的工作，奇妙的旅程就要展开了。
今天非常的感谢江宇带给我们这么宝贵的生命故事，谢谢江宇。
谢谢你，谢谢听众朋友，祝福你们。Thank you.
我是英如，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江宇的生命故事。我想到圣经的诗篇20篇7到8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他们都屈身扑倒，我们却起来坚立不移。这节经文呢是大卫写的诗，内容描述君王要出外打仗，在面对仇敌的时候，他向上帝祷告，祈求上帝保护他，帮助他，使他最后呢获得了胜利。在咱们中国传统里哦，马象征能力、人才跟权力。大部分的人呢，以为只要凭着自己的能力或是拥有的财富地位，就可以战胜一切。可是大卫却认为，他要依靠的是上帝的名，因为依靠车、依靠马的人都有可能会在战场上跌倒战败。唯有全然依靠上帝的人，才能够坚定不移，站立得稳。亲爱的朋友，我深愿今天透过江宇的生命故事，也让我们想想自己的生命。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江宇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 也把这故事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听见。另外，你如果想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我非常的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老师来帮助你循序渐进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透过网络来学习。如果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江宇的故事 CD， 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方便上网的朋友，欢迎你多多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你可以线上点选收听节目，还有其他的好节目也可以下载收听。如果你愿意为云彩飞扬节目来奉献，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网站来了解相关的讯息。节目最后，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英如在这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见，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